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哥罗西的哥罗西的这个祷告。哥罗西书也是监狱的书信啊，它的特点是它高举基督，整本圣经的基督论哥罗西是最高的。这是达芬奇画的最后的晚餐 The Last Supper， 这是他最有名的一张画，他花了三年的功夫完成了。然后他要对大家公开以前，他请他一个好朋友，那个对画很懂的，帮他看，然后给他一些批评这样。那个朋友看了他这一张画，就跟他说：“很棒啊，这个所有的焦点都在耶稣的身上，非常的好。而且呢，他跟他说特别耶稣右手上面那个茶杯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然后那个朋友就回去了。然后到了那一天，公开那一天，茶杯不见了。什么茶杯不见了因为达文西听到朋友这样一讲，他觉得不行，这一张画不能有任何东西把大家从耶稣身上的焦点移到别的地方，那个叫做分心会失焦。所以呢，他就把那个茶杯画掉了。耶稣应该是画中唯一的焦点。其实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应该我们叫做基督教，应该是唯有基督，这是哥罗西书强调。哥罗西教会是保罗所奉道的教会当中少数很棒的教会，他们的福音的结果也很好，他们的信仰也表现得很好。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哥罗西教会满满的有信望爱都有，而且呢，福音在哥罗西的教会成长得很好，结果也结得很好。可是哥罗西教会有一点问题，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说只有耶稣还不够，你还需要什么什么，这样才比较保险。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有很好的逻辑思想，还需要在节庆的时候有很好的庆典，还需要有特别的属灵的秘诀的能力，你才能够亲近耶稣。还有有一些东西不可以做，做了你就破功了。所以他有这四个，这是哥罗西的问题。你看哥罗西第二章保罗都在谈那个问题，所以他们有保罗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不好，可是东西呢会把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焦点挪开，所以他要跟他们讲清楚。那我们过去讲的保罗写的这些书信比如说加拉太是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建立的教会，腓立比跟哥林多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教会，以弗所是第三次建立的教会，只有哥罗西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哥罗西是保罗传福音给一个人，那个人回家乡去建立的教会，那个人叫以巴弗。保罗在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到了以弗所，在那边住了至少两年，有人说是三年在以弗所的地方呢，因为犹太的会堂很多人不相信，所以他就离开到了一个推拉努的学皇，在那边传了至少有两年。然后他因为时间很长嘛，所以在亚西亚就是 Asia， 就是这个Asia 就是 Asia Minor 现在的 Turkey， 所有的人呢就听到保罗在那边传，所以很多人都跑来，包括以巴弗。以巴弗是住在哥罗西，他是哥罗西人，他就跑来听，听了觉得很棒，他就把听了拿回家乡去传。所以是以巴弗呢把福音从以弗所带到哥罗西。所以哥罗西一章七节说，你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习的，所以他们的福音是从以巴弗来的。那以巴弗很厉害，他除了在哥罗西建礼拜堂以外呢，旁边还有一个城叫老底加，还有一个城叫 Hierapolis， 他一口气就建三个教会邻居。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问以巴弗呢为你们还有老底加还有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所以这里有三个城哥罗西、老底加还有 Hierapolis， 希拉波利，这次都是以巴弗建立的教会。好，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后来那不是起了乱子吗？那不是传得太成功，大家都来信基督教就不拜拜了。那个迪安娜那个庙的那个卖那个小神像的就没有生意了嘛，哇，就示威游行大喊，就保罗就不能再待下去，他走了。他走以前呢，他就是到腓立比啊，到哥林多啊，后来不是到那个特罗亚，还请以弗所长老来跟他们道别，然后他就坐船到这边，马上真的被抓起来。然后到盖萨利亚坐了两年的牢，然后就坐船咚咚咚咚咚咚一直跑到罗马，那边又关了两年。他在罗马做监狱的时候，以巴弗就是哥罗西教会拜托他去探望 所以呢，以巴弗呢就从哥罗西呢跑到罗马去跟保罗报告他所建立的教会的情况，有好消息，也有一些问题。刚才我先跟你们讲，他们的问题是哪四个？那还有一个人呢，不是教会派他去，他偷跑去的那个人叫阿尼西姆，他是奴隶啊，他跟主人不晓得什么关系不好，他偷跑，啊跑到罗马呢，碰到保罗，保罗就劝他啊，你要悔改，要信耶稣啊，他要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说，啊这样不行啊，你跟主人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应该回去跟主人聊。啊，主人就住在哥罗西哈，所以保罗就让阿尼西姆还有派一个同工陪他回到以弗所，又回到哥罗西啊，把信给他哦。所以就是以巴弗到罗马跟保罗报告教会的情况还不错，他们有圣灵所存的爱心哦。然后以巴弗呢到那边以后，还有一个阿尼西姆偷跑去，他们就陪保罗那边坐监哦。以巴弗就陪保罗坐监狱，然后阿尼西姆是偷跑去的，然后保罗带他信了耶稣，所以他是所生的儿子。他本来要留他，可是他想一想，他跟主人这个归利门问题没有解决不行，所以劝这个要回家，怕他回去不行，所以他派一个同工一口气写了四封信，让这个推基古这个同工带着阿尼西姆啊回故乡。所以他是派推基古，送信的人是推基古，去拜访他的是以巴弗。对，崔基古还有阿尼西姆，就是你们那，他是你们那里的人，就是阿尼西姆，就是哥罗西的人。所以哥罗西有一个弟兄叫归利门，他有一个奴隶呢，偷跑掉了。啊，保罗要他回去跟老板说对不起哈、哦。啊，他们就跑到以弗所上了岸，然后就到哥罗西。那保罗写的信，我说一口气写了四封信哦，不是一封信哦。那因为他除了写哥罗西书，还写了老底家书哈。哦，他说你们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所以保罗这时候写信是希望这个教会念了你会送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念了会送到这个教会，所以至少有两封信。还有一封是给费利门，告诉他你不要打阿尼西姆，他已经是基督徒了，是弟兄了，一封私人的信。另外还有一封就是以弗所书，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就是这个送这几封信的推基古同时把以弗所书送去，所以他一口气呢写了四卷书，以弗所、哥罗西、归利门还有老底家书。我们现在圣经留下三本，老底家就不见了，只有在这里提到，我们找不到 这一封信写什么东西，怎样齁，没有了。那这个叫做狱中书信，一次写四个信让崔基古跟阿尼基姆送过去，以弗所有一封，然后老底家有一封，哥罗西一封，还有一封是给哥罗西的一个人啊，腓利门，这样四封。可是这个掉了，这个我们找不到了，所以呢剩下三封啊。我们不是说狱中书信有四封吗？第四封就跟这个没有关系，是腓利比教会。因为上次我说腓利比教会不是很爱保罗吗，然后就派那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叫以巴弗提，你不要搞错啊，以巴弗是以巴弗，以巴弗提是以巴弗提，以巴弗提不是以巴弗提的走，那个叫以巴弗提啊。这是两个人，名字中文太像了，差一个字齁，你搞清楚。以巴弗提是腓利比的人，以巴弗是哥罗西的人。这样清楚吗？好，我们复习一下。这个保罗做监牢的时候，从哥罗西有两个人跑去看他，一个是教会派的，一个是偷跑去的。教会派的叫以巴弗，他传道人，他建立教会的。一个叫阿尼西姆，是自己跑去的。然后他赶快送信回来呢，是派崔基古跟阿尼西姆回来送信。然后送的是这四本，有一本丢掉了。然后腓利比教会呢派他们的传道人叫以巴弗提，我们看到都一样哦，都一个提而已哦，搞清楚了。他就去罗马，他去那边就生病，记得我讲吗？水土不服，哇，病得快死，保罗就很紧张啊，因为这边的教会很担心，病一好赶快写一封信，哎，你赶快送回去。所以腓利比书是这样，但是比较后面送，就写信到腓利比。所以我们现在的狱中书信是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腓利比，这样你们清楚了齁，老底家不见了。那以弗所的特点是荣耀的教会，它是以教会做重心的。哥罗西的特点是至高的基督，是以基督做中心。腓利门的重点是饶恕的恩典，他劝腓利门要饶恕别人。腓利比是爱心的喜乐，他是最有爱心最充满喜乐的教会。所以这个每一个信都有他的中心思想，他的特点。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有哪些内容可以我们学习呢？ 那第一个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为你感谢上帝。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每一次祷告就是为他们感谢。保罗很多信都这样，罗马书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神，因为你们信的，所以他们的信心让保罗很高兴。这是腓利门，他写信给他说，我为你感谢上帝，因为你有爱心跟信，所以这个比这个多一个爱心。好，要问你齁，你帮别人祷告为他感谢比较多，还是为他祈求比较多？啊，都是祈求说齁，啊，那个人不听话叫他乖一点齁，那个人不认真让他认真一点齁，诶，啊，那个我老婆最近跟我吵架，你让他乖一点齁，是不是这样祷告比较多？替别人祷告都是在数落别人，就是他给我造成什么困难啊，他有什么缺点啊，上帝啊，我迫切的为他祷告。其实我跟你说，全世界的人都有缺点也有优点啊，没有一个烂道都是缺点啊，对不对？啊，也没有一个好道全部是优点，没有啦，即使都马无啦，也有优点也有缺点。问题是你看见他的优点还是看见他的缺点？你看见他的优点你就为他感谢上帝，对不对？你看见他的缺点你就为他祈求上帝。我想我们祈求的比较多，对不对？为自己感谢比较多，然后为别人祈求比较多。那这个就是说，会欣赏的眼睛在别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会感恩的嘴唇就为别人的恩典感谢赞美神。这个是会欣赏，这个是不嫉妒，这样讲对吗？可能看见表现好的话，就心里面嫉妒，就不会 为他感谢上帝。我那没有，那敢让伊有尔吼，所以要不会嫉妒就会感谢上帝，会欣赏才会看到优点。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保罗学习，他开口一开始为他们祷告就用感谢神。第二个，为什么感谢神？刚才罗马教会是因为有信心，腓利门是因为有信心有爱心，这个教会是最棒的，他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我们的信望爱他都有，所以这个教会是第一名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众圣徒的爱心，在天上的盼望，所以我们说信望爱他都有。哥林多前书说，如今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等一下告诉你们为什么是爱。帖撒罗尼迦也是一样，你看他就纪念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所存的忍耐，信望爱，这个是基督徒的三大重要的根基。如果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对耶稣基督救赎的信心，还有今天弟兄姊妹的爱心够的话，那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增长，而且会结果。所以保罗接下来为他们祷告，就是说你看福音在你们那边不断的成长，结果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它这个反过来叫结果增长，是增长结果。这是马可福音讲的增长结果。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人把种撒在地上，晚上睡觉白天起来，诶，发芽见长，那个人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一生五谷是自然的，先发苗再长穗，然后就结很多籽粒。换句话讲，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先增长再结果，对不对？你一个种子种下去不会马上结果，你要先布密嘛，先冒芽出来，然后长到然后开花了，最后才结果，对不对？所以一个生命，比如说你要带人信主，你的生命要先增长，人家看着你活出耶稣基督的那种信仰，人家羡慕，你才有可能带人到教会来嘛。所以增长是你生命的改变，结果是你对周围开始有影响，就结出很多福音的果子。那哥罗西教会是这样子哦。那这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人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撒种，所有的成长是上帝做的。保罗不是说吗，我撒种亚波罗浇水，可是让他生长的是什么？是上帝，这是恩典。上帝让我们，因为没有一个人撒了种以后他有办法把那个种子的壳拔掉，然后把它拉拉拉拉然后就拉出来，不可能，对不对？你就是等嘛，放在那边啊，上帝给他的生命他就开始变化，然后就长根，然后就冒芽，然后就开始长出来，那个是上帝的恩典。人一点都不能做什么，人只能把种子撒下去浇浇水，然后就等他，对不对？这是从上帝的角度。可是从人的角度有另外一个看法。路加福音说，这个落在好土里的种子呢，是人听得到持守诚实善良的心， 忍耐节省。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必须要有一种善良诚实的心，还有愿意忍耐，他才能够节省。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的信仰都没有成长，都没有改变，那是神不给我恩典啊。刚才你不是说这是成长是神的恩典吗？可是路加说不是，还有你的努力，你有没有用诚实善良的心把这个道持守住，你有没有努力的结实。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神的恩典加上人的努力，你就看到这个人生命改变。因信称义，我们决定信上帝就把我们称义，可是成圣是需要你的努力，你的努力加上神的恩典，别人都看到这个人的信仰好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长大，他开始就带他的朋友到教会，这个叫做成长还有结果。哥罗西是这样的教会，这是很棒的教会，信心也有，爱心也有，盼望也有，而且成长，而且结果。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刚才我说最大的是爱，对不对？因为以巴火很好的牧师，他把圣灵给他们的爱给他们栽培起来。对，你从以巴火所学的就是因圣灵所存的爱心。我们自己的爱心很有限，常常熬不久，当人家给你一点挫折，你的爱心就像你说听也没乐气啊，你知道吗？开始大家都可以有一点爱心的，可是要对方给你一点感激，也给你一点鼓励，你才会继续爱下去。如果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有困难，可是圣灵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所以圣经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这个就是阿嘎比，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爱，我们才可以克服那些挫折，那些困难，继续爱下去。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就是仁爱。所以这个以巴火相当不错，他同保罗听对了，他去就告诉他们说，信心盼望爱，爱心最重要，爱要怎么爱得好呢？你要求圣灵在你的心里面，让你这个爱心有根基。很多人求圣灵是求他给你说方言啊，医病，这个很好，可是我觉得最好是求圣灵给你有爱心。所有的圣灵的恩典里面，就求他给你有爱心，这个爱心是熬得起磨练的，这样的话你就会成长，这样的话你就会结果。我觉得是爱心结果的可能性是最大。然后这个教会已经很棒了，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而且长得很好，而且结很多果子。保罗开始为他们祷告说，你们要小心，因为你们有问题，你们不认识神的旨意。就开始为他们祷告的内容就是要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自从听见以巴火说你们有信望爱，你们有圣灵来的爱心，你们有成长有结果，我就开始不住的为你祷告，要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爱心还不够，爱心还要知道神的旨意，这个爱心才能够去满足神的心意。这里耶稣说，人若立志遵行，就会晓得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很冒险的，因为你先立志然后再晓得，我们喜欢是先晓得再立志，这样比较安全，对不对？ 你会不会跟神说，神啊，你让我清楚这是你的旨意，那我就去做。但是说不是，你先说做，我再告诉你是不是我的旨意，那个叫冒险。你若立志就会晓得，台湾人说不是，让我先晓得我才立志。但是说 你一晓得以后你就不会立志了，因为我的旨意跟你的旨意不一样。你是希望我给你盖章，我不要。你先讲好说，我告诉你，你就会做，那我就告诉你。好，这很有意思嘛。他说，人若立志，就会晓得。我们是宁可说，神啊，你先让我晓得，那我再来决定要不要立志。好，要知道神的旨意呢，还要克服一个困难，就是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很厉害，可以把你弄得你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旨意，因为你会以为世界的想法就是神的旨意，你必须要不效法这个世界，然后才能够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够查验神的旨意。这个效法讲得太客气了，我讲过几遍哦。其实这个是不要被世界压成他的样子，那个叫做魔啊。我们现在不是台湾有很多猪很有名吗？特别是三只猪那个。你知道那个猪齁，你注意去看齁，在英文的猪每一只都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它有一个猪模子嘛，那个塑胶成型射到那个模子出来， 颜色可能不一样，看材料，可是出来每一只猪都感官感官，为什么一样？因为它有一个模子，就把它压成一样。大家没这个 T 啊，叫做反刷，知道吗？你知道吗？反刷就是说那个生铁哦融了以后，就射到那个模子里面，出来那个机器像那个汽车引擎啊，出来每一个引擎都一样，因为它是有一个模子，就把它定型。啊，这个叫做世界的模子，其实是这个意思。不要笑啊，这个英文叫 conform， conform 就是把你压入它的模子，这个力量很大，这个力量很大。那个生意人会说，大家拢招水，无招水生意袂做咧。所以跑税是世界的模子。医生出了问题，一定不会跟病人讲实话，讲实话就要坐牢。这个是世界的模子。我们有好多世界的模子在那边，因为大家都这样，我们就会以为说啊，大家都这样，我没这样走，我没法走啊，我怎么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所以那个力量是很大，你不要以为我可以自己，没有办法。你从小一出生，你的爸爸妈妈就在告诉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讲我自己，我小时候爸爸就说：“摩擦降低，得来这医生。”我后来就念医学院了，对不对？父母不是不好，可是父母有他的价值体系，知道吗？不只有父母呢，你的老师，还有你所欣赏的电影明星，也会把你的头发压成他的样子，你知道吗？他都没有这样，他只是在荧幕上面把头发往左边摆，不久时候小姐头发都往左边摆，你看，那个力量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抵抗的了，不知不觉就梳成他的样子，连教会都会啊。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西安堂的女传道，她年纪很老，她留她姑姑啊，那个有一点那个啊，大家很尊敬她，那个叫什么荣教士。然后他去我们台大医院，台大医院那个中央走廊很大，就是那个旧西址啦，不是东址，就是旧的齁，中央走廊很大。他因为老天人给他弄垮这个齁，所以他都靠墙边走，知道吗？还有一点姑姑，所以他走路是这样。然后不久呢，台大医院的基督徒走路都在靠墙边。我有点就连走路都会学样，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一天，我们的恒春就叫医院的人说：“朋友啊，嘿，蔡院长一样。”我那时候是恒春院长，我老二走路的样子就跟我的走路的样子一样，连那个甩手的样子都一样。我举举例子在说，那个世界的模子常常是无形的，不知不觉，你的价值观念、你的想事情、你的做事情，甚至你一投手一摆足呢，都被行过去了。那你怎么样？当然有一些不是不好了，那是无所谓的。你说走路走什么样子，那个是小事啊，可是价值体系就关系很大。赚钱比较重要，还是家里的关系比较重要？那还是一个模子。很多年轻人一结婚就是拼命的赚钱，为了孩子将来上大学有钱，那个不是不对哦，可是那是一个模子，一个模式，知道吗？一个想法。那现在后现代就慢慢改变了，就觉得不是这样，家庭的关系比赚钱重要，所以很多后现代的人他就不，时代会改变这个模式，可是你在那个时代里面你很难。那保罗在罗马书说，你怎么样可以不被这个世界压到他的模子里面去呢？你必须要靠着圣灵，让你的心意可以更新。换句话讲，你对自己已经有的价值观念愿意被上帝改变。你读圣经发现不对的时候，你愿意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已经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改不了，你帮我。”这个叫做 transform， 这个叫做更新而变化，你就晓得，所谓要变化的东西，正是你根深蒂固相信是对的东西。那如果基督教要改变，你就必须在那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不然你会以为大家这样做就是神的旨意，你会把这个世界的模式当做神的旨意，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对， not be conform but be transform。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可以结很多善果，然后你就渐渐的多认识神。前面是知道神的旨意， 后面是认识神。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后，我们不只知道，而且愿意去做，行事为人，蒙他喜悦，然后在善事上结果子，然后就真正的知道神。这个很有意思哈。爸爸妈妈如果有三个孩子，他交代他们做事情，最乖的、最常去做的，爸爸妈妈下一次跟他讲事情的机会会比那个听完就不做的人会高一点。这样讲同意吗？因为哎，唔听你甲讲的叫做无采工嘛，对不对？你一样去跟他们讲，啊，无你去订粪扫，有一个就去倒垃圾，另外两个就跑去玩了。下一次你会找那个比较乖的帮你的忙，因为你知道他会去做嘛。另外一个既然不做，就算了，我不理他了。上帝也是一样，所以上帝愿意不愿意让你多知道他，就看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了以后，你有没有去做。所以这个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哈。耶稣说我常常做他喜欢的事，所以上帝常常喜欢跟我同在，跟我在一起。跟神的关系越亲密，就是因为我们越做他喜悦的事，我们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就是神所喜悦的。最后一个祷告很好玩，保罗说好啦，我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你们很不错，以巴弗提把这个圣灵的爱心交给你们，你们也真的很好，你们有信有望有爱，你们而且长得很好，结很多果子啊！告诉你们，你们还要注意哦，知道神的旨意啊，不要被这个世界弄成他的样子啊。然后我说，最后为你们祷告，让你们有力量，就是最后祷告有力量。注意看，我们来念这个，好，来，照你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后面这一句话让我跌破眼镜，因为开始叫做全能。力上加力，所以我的想象是上帝啊给他们很多力量，他要为你大发热心做很多事情，不是，会为你忍耐，为你不做事情而不是做事情，这个很奇怪，他叫忍耐宽容，而不是为你盖很大的教会，为你带很多人信主，就是我们以为有力量应该是做事情嘛，这个力量是掌握自己，不失控，不发脾气，这是很特别的。宽容跟忍耐是当你碰到挫折碰到困难的时候压制自己不爆炸、哦、不就失控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保罗最后为他们祷告的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去做事情，是不做事情，因为在这种情况你会做的事情大概不是破坏性的、哦、所谓爆炸、哦、你看耶稣基督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个是十字架，这个是事情，这个给他很大的痛，他可以忍受苦难，这是忍耐。第三节这里说忍受就是欢受，这个不是忍受，因为不一样的希腊文，等一下我跟你讲。顶撞，所以这个是人来的挫折，这个是事情来的挫折，应该叫做宽容。忍受苦难，这个叫福婆摩内，这是希腊文，福婆摩内就是外环境事情给你的痛苦你可以忍得住，你不会就放弃，这个顶撞，宽容顶撞，这个是 macrosumia， macrosumia 是对人，人给你顶撞不是事情，这是对人，你可以宽容他， macro 就是大， sumia 就是心，你可以说宰相肚里可以撑船，他的心神给大家，他的心宽大，可以给一个还不成熟的人，无畏你的人在里面乱撞，你受得了，你不会马上就跟他对抗，或是马上就揍他，把他揍扁啊？那是需要力量的，所以那个力量不是去做什么，是不做什么，这很特别的，是负面的自我控制的力量。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是说，让荣耀的全能力向加力，好让你们欢欢喜喜宽容忍耐。我自己是忍耐过，可是我是咬牙切齿，然后要找牙科医师补牙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忍耐的是牙碎去哈。硬忍的齁。所以那个真的有很大的力量，不止忍耐，还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哇，那个难度就很高了齁。是真的可以给对方给困难的情况，他可以容许，他可以忍得住，他可以宽容齁。这是最后的祷告。好，有一些属灵的功课，有一些细节的地方跟你们讲。第一个，他在写给哥罗西的信是这样讲。信写给在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这有两个在。 在哥罗西跟在基督里。啊，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这里也有两个在，在世上有苦难，在哥罗西这个城市对教会不会太友善，可是在基督里面就有平安。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我们才有能力在哥罗西为上帝作盐发光。耶稣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求你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要在世界，可是要离开那个恶者，必须要在基督里才能够脱离那恶者。英文说 Send in the world and not of the world。 我们在世界里面，可是我们不会被包在世界里面，因为我们是包在基督里面，在世界里面。有一只蜘蛛，它可以潜水，因为它会把自己包在气泡里面，然后潜到水里面，它就不会淹死。这个叫水蜘蛛，它可以潜很深，潜很久，它不需要不会淹死，因为它要下去一点，它自己嘟嘟嘟吹一个气泡，然后连那个气泡一直带到水里面去。所以它是在水里，但是它也是在空气里面。这样了解吗？它在两个环境里面。潜水人就晓得，他必须要背一个氧气筒，否则他都淹死了。在水里的就是会窒息，在气泡里面就可以享安息。那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过得胜的生活，必须要可以一直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不会被淹死，而且还可以昼眼发光。所以在哥罗西，在基督里有这样的意思。第二，保罗给他们的祝福的第一句话是说，愿恩惠平安从神给你们。是恩惠先平安后，不是平安先恩惠后，不是随便排的。 Grace 恩惠在先， Peace 跟着进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也是这样，你去看都是这样，恩惠平安。为什么保罗知道要先领受十字架赦罪的恩惠，我们才能够享受跟神和好的平安，这个次序不能翻的，一定要先把罪的问题解决清楚，然后才能够跟神和好。以弗所二章十六节，在十字架把这个冤仇先解决，这个需要神耶稣基督牺牲的恩典，然后我们才可以与神和好。 Receive grace of forgiving and then you can enjoy peace of reconciliation， 这个是一定的顺序的。再来，保罗替哥罗西教会感谢，然后他一想到就想到感谢，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感谢背后有代价的。哥罗西教会不是一传福音他就变得那么好，是有一个牧师叫以巴弗，他在神面前跪着为他们流泪祷告，所以这个教会有圣灵的爱在里面，表现得很好，那保罗就可以为他们感谢。所以感谢之前是有流泪的，知道吗？天上人家前书也是感谢神，可是这个前面有一个我没有讲的，哥罗西四章十二节，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竭力祈求。所以以巴弗的竭力祈求让保罗可以为他们感谢，他们这个感谢前面是有代价的，所以有两个祷告要一配合起来，一个是 tearful traveling prayer， 流泪厚切恳求，然后才有 shrill triumphant praise， 才有欢乐得胜的赞美。对， prayer and praise 必须要在一起，有人愿意为你流泪的祷告，你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有人就可以为你欢呼感谢上帝。圣经说带种流泪出去的就欢乐带禾捆回来，这两个必须要同时才可以。最后一个就是关于信望爱。信望爱是我们基督门徒的三大标记，信是过去，望是将来，爱是现在。我们对过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这个我们相信，信靠耶稣过去完成的救恩。我们现在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可以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个是现在可以有相爱。我们在等候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现在的这一些委屈都会处理掉，这是盼望耶稣荣耀的再临。所以过去信靠过去的恩典，今天相爱的命令，将来盼望耶稣再临，那这三个也是有顺序的。最后提到知道神的旨意怎么知道，保罗是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满心知道，这里有智慧悟性有知道，这三个字是不一样的，是有关系，不完全一样，不是同义词。 第一个，这个就是认识啊，智慧是这里哈，悟性是聪明，然后最后一个悟性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会解释哦。第一个，这个知道就是认识，就是有知识 knowledge 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你至少要读过，而且记起来，这样你才有圣经的资讯，这是知识。然后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要有办法从你知道的里面去挑一条，哪一条合适在这里用。因为圣经太大本，有很多讲很多点，到底这一件事情是要哪一个合适，这个是选择，这个是智慧。所以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你背了很多圣经，到时候你怎么在背那么多条，你情况发生了啊，我要怎么样，这个时候应该是公义还是慈爱，两个圣经都有讲啊，到底要怎么做才对，这个是你要做选择，那个是智慧。所以智慧是把你所有的知识做正确的决定，所以是 choice 的问题，这个有很多教导，你要选哪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当你选了以后，你有没有办法把你所选的圣经用到你要走的路上去，这是悟性 comprehension。 所以呢，神的话变成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的脚就开始走了，就开始把知道的就往前走，这是生活的亮光。因此呢，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上进步，必须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求圣灵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智慧来做正确的选择，然后还帮助我们有勇气照我们所知道的就开始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的话就能够渐渐的认识神。好，我们盼望是根，信靠是干，仁爱是果。我们因为相信耶稣会再来，所以今生今世再多的不公平我们可以忍得下来，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把这一切都摆平，你不必计较，你深信这样，你就对耶稣的信心就够，对耶稣的信心够，你对别人的爱心就长得出来。那些欺负你的，那些刚才不是说你要有宽容的心吗？你可以继续爱他们，那个是因为你对将来的盼望够，你对耶稣过去的救恩你有足够的信心，你才会长出那个爱心的果子。所以爱心是最后的，你对耶稣过去的信靠在你的心里别人看不到，耶稣再来更看不到，还没有发生，只有你今天对别人的爱心人家看得到，人家看得到的是你的爱心。所以我们才说信望爱最大的是爱，因为别人看不到你的信心，别人也看不到你将来的盼望，那是你讲的对不对？你相信耶稣会再来，我怎么知道耶稣还没来，那个都看不到，可是看到的是你对别人的信心人家看得到，对，那个是结果，那个是果子，那是最重要的果子。我们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是在大脑里面，认识了以后你愿意把它做出来，这个是讨神的喜悦，然后慢慢的神就更喜欢跟你谈他的事情，就会更认识神，这个就是深得我心，这个叫做两情相悦，这个叫做心心相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头脑越知道，因为爱神的关系我们就去做到，做到以后神就跟我们越来越亲近，这是我们信仰的生命会成长的一条道路。我们低头来祷告。谢谢耶稣，保罗虽然没有建立哥罗西教会，可是他因为他爱以巴弗，他就关心哥罗西教会，帮我们留下这一个短短的书信，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把神的话丰富的存在心里，让我们对基督将来的盼望有根有基，基督过去为我们在十架所有的恩典我们愿用信心来接受，更重要的是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活出一个有爱的生命。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不只能够勤读圣经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在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求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只会做正确的选择，让我们可以把这些选择圣经的话勇敢的用在我们的生活，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真的是讨神喜悦，然后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